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Robert 共享乘车服务取消疫情限制。澳洲未来八年国防预算多达2700亿元，澳洲政府将增加外援经济20亿元，新州赌博洗钱金额估计多达1000亿元。澳洲首府城市上季度房价创跌幅纪录。新州推迟实施外国驾照换本地驾照规定。澳新银行因误导用户被罚2500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经过两年几的防疫限制后，共享乘车服务由部终于决定恢复常态，不再要求司机和乘客戴口罩，乘客也可以坐在前座。新州政府上个月底就取消了乘客必须戴口罩的规定，但由部等到10月底才宣布取消口罩规定，目前仍建议高风险人群以及病例多的地区的乘客戴口罩。疫情期间，由部禁止乘客坐在司机旁边的前座上，以减少 COVID-19 病毒的传播风险。限制放松后，乘客在后座坐满的情况下可以坐到前座。其他共享汽车公司例如奥娜仍然坚持乘客只坐在后座上。目前在任何一个州和行政区的公共交通工具上都不再强制要求戴口罩。坎培拉消息，澳洲工党政府在今年当政的第一个预算中承诺按照与前联盟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到2030年，国防预算将累计达到2700亿澳元，以抵御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澳洲财长查尔默斯12月25日发布的财政预算案中，今年的国防开支将上升至487亿澳元，令最终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这个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预算案阐明了确立澳洲战略方针的紧迫性，以阻止侵犯国家利益的行动，并以可信的力量对威胁国家利益的行动做出回应。预算案还提出了对太平洋地区的巨大重视，以抵御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超过1.47亿澳元用于推进该地区的安全和澳洲的参与度，包括建立澳洲太平洋国防学校，进行多个军事和警察培训。这一举措是对中共增加其在太平洋地区的警察和军事存在的直接回应。政府表示，澳洲联邦警察将继续在所罗门群岛进行部署。2700亿澳元国防支出将包括根据 AUKUS 安全条约采购核动力潜艇，以及高超音速导弹、先进的网络和人工智能设备、地面防御导弹系统和无人机。同时，该预算允许所有澳洲空军和澳洲海军军机的海用飞行时间大幅增加，包括澳洲领先的 F-35 攻击战斗机。澳洲还将加强空中监视， P-8A 海神机队将更加努力地在该地区执行情报收集任务。另外，将有更多的澳新军团级护卫舰和破巴特驱逐舰驶入大海。国防部长马尔斯说，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维护澳洲的安全。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将对太平洋和东南亚邻国增加花费超过10亿元的援助资金，以加强地区安全和国家的影响力。联邦预算方案中将拨出46.5亿元用于对外援助，其中超过1.47亿元在4年内用于资助关键的南太平洋地区优先事项，包括澳洲太平洋国防学院和向所罗门群岛部署澳洲联邦警察官员。澳洲的官方对外发展援助将增加14亿元，其中9亿元用于南太平洋地区，4.7亿元用于东南亚。澳洲国际发展委员会会长帕西尔表示，外援支出超过了工党在选举中的承诺。这种外交、国防和对外发展援助的结合，对于澳洲介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不确定的地缘战略环境至关重要。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新预算的外援支出是令澳洲更具影响力迈出的一大步。外交部长黄英贤说，这些对外援助将帮助我们的区域伙伴变得更有经济弹性，发展关键基础设施，并提供自己的安全，这样就不需要假他人之手。说来消息，新州犯罪专员巴恩斯表示，目前赌博机是犯罪分子洗钱最后的避风港之一，涉嫌金额可高达950亿元。一项调查建议，强制性的无烟关系统和更多的培训，可以阻止可疑的数十亿黑钱投入新州的酒吧和俱乐部。新州犯罪委员会12月26日发布的一份多机构调查报告指出，通过扑克机洗钱的效率很低，亦不是普遍的做法。报告中还建议，除了强制性的无烟关系统外，还应该加强管理和收集数据，排除可疑的洗钱者， 并开始化旅合规培训。澳洲酒店协会支持限制人们往赌博机放入现金的金额。新州工党发言人表示，工党将考虑这份报告，并与业界进行磋商，以便在明年三月新州大选前最终确定其政策。绿党表示，政府必须顶住行业压力。绿党议员费尔曼说，全国财厅长唐明老推出无现金赌博卡的建议已经有两年了，但到目前为止，他却被剥夺了赌博管理职位，卡业被推迟到2023年。综合消息，澳洲房价中位数正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下跌。上个季度，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和坎培拉的房价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跌幅，所有州府城市的房价都比今年三月时低了约5.3万澳元。根据 The Mail 12月26号发布的最新房价报告，州府城市的房价在上一季度从三月的峰值下降到了 4.9%。这个是有记录以来最快的季度下跌。除了亚德莱德外，每个州府城市的房价都在下降。悉尼、墨尔本和坎培拉的市场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快速度的下滑。最新的 The Mail 研究发现，在第三季度，坎培拉的房价中位数下降了 5.8%。达到109.6万澳元，而悉尼的房价中位数下降了 5.2%， 达到146.4万澳元。墨尔本和布里斯本房价中位数都下滑了 4.3%， 分别达到102.8万澳元和81.1万澳元。但美元的首席经济研究员鲍威尔说，房价下跌的罪魁祸首是利率的快速上升，其增长速度是1994年以来最快的。尽管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下跌，但预计这个季度将是价格下跌的最严重时期。坎培拉的房价现在比2021年12月的峰值低 6%， 或7万澳元，但仍比房产大流行之前高 29.2%， 或32万澳元。在悉尼，房价现在比2022年3月的价格峰值低 8.3%， 下降了约13.2万澳元，但仍比疫情前的价格高出 22.3%。 在墨尔本，房价比2021年12月的峰值下降了 6%， 约6.6万澳元，但和过去两年的增长相比，仍然增长了 14.3%。 与此同时，布里斯本的房价从2022年6月的市场峰值下跌了 4.3%， 下跌了 3.6万澳元，尽管房价仍比一年前高出 13.3%。 只有亚德莱德逆势而上，成为本季度唯一录得房价正增长的州府城市，增长率为 0.6%， 并达到 79.5万澳元的新纪录中位数。悉尼消息，由于疫情导致驾照考试积压，新州一项迫使临时签证持有人在三个月后考取新州驾照的原来新规被推迟至明年七月实施。目前超过220,000名持学生签证、工作签证或访问签证的外国人有权使用他们的海外驾照，而不是新州驾照。新州政府曾在6月宣布，持外国驾照的司机在新州居住三个月后需要考取新州驾照。新规则本应从11月开始实施，但现在这一举措将推迟到明年7月才正式实施。这一变化将由新州服务局实施，该局将这一延迟归咎于疫情导致的驾照考试积压。自2020年以来，数以千计的外国司机因在道路上的不良行为而被禁在海外驾驶。根据延迟的措施，来自德国和英国等认可国家的外国驾照持有者能够简单地将其驾照转换为新州驾照，但是120,000名来自印度和中国等不被认可国家的外国司机将需要参加驾驶知识测试、危险感测试和路考，尽管他们不需要120小时的驾驶记录。新州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麦卡舍说，新州交通运输厅将继续和新州服务局合作，研究如何最好地实施这些变化。综合消息，澳新银行因为未向近70万用户提供承诺的费用豁免以及利率折扣等福利，而被联邦法庭罚款2500万澳元。受影响的用户最近可追溯到2021年9月，该行在2023年推出支付年费的 Break Free 套餐。数据显示，澳新银行从2003年12月1号至2001年9月30号向 Break Free 套餐用户收取了19亿澳元的年费。该行承诺为套餐用户提供费用豁免、特定产品的利率折扣，例如房屋贷款、信用卡和交易账户以及其他优惠。但调查发现， 一些原本应该获得这些优惠的用户并不愿得到优惠。联邦法庭认为，澳新银行违反了澳洲证券投资法、公司法和全国消费者信贷保护法，特别是澳新银行向某些客户作出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法官表示，这些违规行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影响了大量的客户，需要补偿大量资金，在确定受影响的客户方面亦有很大的延迟。虽然导致这起事件的原因是疏忽，但是澳新银行的系统不足，再加上不作为，导致其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澳新银行发布声明承认其行为未达到预期，并向用户道歉，表示该行并非故意犯错。法庭亦接受这一陈述，该行已经向大部分受影响的 Bricklayer 套餐用户做出补偿，涉及房屋贷款、交易账户和信用卡，剩余的补偿预计将在2023年初发放。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